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真理。今天我们有三位，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亚比该。
欢迎亚比该。我们前面查考了13到23章，都是对列国的审判的预言，气氛是相当沉重的，也让我们看见人倚靠自己，倚靠世界，最终只会走向败落。但是到24到27章，整个气氛就翻转了。这四章的经文呢，也是统称为末世四首诗歌。四章诗歌呢，环环相扣，给我们完美呈现出神完整的工作，从审判到等候，到赞美，到复兴。不要嫌我们啰嗦呀，小燕老师说了，我又说，
对，
审判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审判的目的是让人回转归向神。所以审判之后，神呢仍然预备了拯救与复兴。今天我们查考的26章延续了以赛亚书的文学特色，是一首犹大百姓的信仰赞美诗，称为预先赞美，也称为前瞻式赞美。这个时候灾难有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还没结束，环境呢还是很艰难的，国家也是内外交困，还没结束，百姓肉眼还没有看见。但是百姓呢，能够不看环境，单凭着信心提前来赞美神。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了。先看1到6节，神向百姓启示了什么？当时犹大国和百姓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之中呢？
在这六节的经文中啊，神向百姓启示的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神是百姓坚固的保障。因为在第一节里面就说到，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也就是说，救恩是百姓的城墙和外郭，百姓唯独依靠神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另外，唯有依靠持守真理、信靠神的义人，才能够进入神所预备的安稳之地。艰辛倚靠神的人，才会十分的平安。圣经说，神是永久的磐石，他值得百姓来信靠。神也必拆毁高傲的仇敌，抬举谦卑穷苦的百姓，一切骄傲的势力都会被败亡。
这是神向百姓启示的。那当时百姓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之中呢？
生活是非常的恐惧的。你看犹大国他们是面临着亚述帝国的威胁的，在被围困的压力底下呢，这个外邦强权非常的嚣张，但是呢也不要忽略内部呢也是会有倚靠偶像的。刚才亚比该说敌国是非常骄傲，但以色列人何尝不是很骄傲呢？这种自高自大的势力呢，神是要杜绝的。我觉得神这番话呢，一到六节既是安慰也是警告，不断重复的信心，你不要依靠人的城墙，你不要依靠人的武力暴力等等，唯独要谦卑依靠耶和华神，真正的坚固城不是地上人手造的那种坚固城了。
是的，我们应当依靠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七到十节了。危难的时代，其实所有人都是面对同样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但是呢却会有不同的回应，他们会有怎样不一样的结局呢？
这个话题呢，也是延伸我们上礼拜讨论到的，同一场的审判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因为人心对审判的反应呢，取决他跟神的关系。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神会修平他的途径，即使审判临到呢，义人还会等候神的，还会渴慕神的拯救。但是反过来呢，恶人就不同了，他们不认识神，即使神给他们很多次机会让他们回转，他们也见不到，他们选择看不见，他们眼前有那块帕子阻碍他们认识真神，所以他们依然是行不公不义的事。审判不但呢不能够让这些人悔改，反而会显出哇，原来他们的心里是多么的刚硬的。
审判对义人来说呢，就是神的拯救，那对恶人来说就显出了他们的这个恶和他们不敬畏神，那他们的结局是不是就很悲惨呢？
是很悲惨，但我觉得也是咎由自取的结局。
对，人心的这个刚硬与顺服就决定了人不同的结局。面对这些凶恶的仇敌和百姓的压迫，那神又会行怎样的事儿呢？那我们来看十一到十二节，先知是如何宣告神对仇敌的处置。你看见了神什么样的属性呢？先来看神对仇敌的处置。
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中，面对嚣张的欺压百姓的仇敌，先知明确的宣告神并非是袖手旁观的，他实行审判的手早已高高的举起，只是骄傲的敌人故意视而不见，他们不存敬畏的心。而神他必要顾念自己的子民，因着对选民的保护心生记恨，对受欺压的百姓神要伸冤，绝不任由这些敌人肆意的张狂。最终呢，一切恨恶神欺压百姓的仇敌必被神的烈火所吞灭，那个嚣张的权势和恶行都会被彻底的灭除。
那从中你看见了神什么样的属性啊？
第一是公义性，神绝不容忍罪恶和欺压，必让受欺压的百姓能够得到公道的对待，所以审判一切的作恶的势力。第二是神的保护性，神怀着对百姓的爱戴，全面的保护他的子民，不容仇敌来伤害来亵渎。第三是神的全能性，神拥有最高的权柄，万物都在他掌权之中，仇敌再猖狂也无法逃避神的审判。第四是恩典性，神在仇敌环绕的环境艰难中主动的为百姓定出平安，百姓一切的安稳和得胜都源于神亲手的成就。
感谢主。亚比该分享了四方面神的属性，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也能够好好的去揣摩。其实呢，百姓也曾经长期活在别的权势辖制底下的。那我们接着思考，百姓长期活在什么样的权势辖制底下呢？这段的光景容不容易呢？就来到了二十六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这别的主是指什么呢？
你希望由谁来管辖你呢？你希望由地上那些的强暴的权力来管辖你，还是那一位爱你的主呢？神不是冷漠的旁观者，神是主动介入历史的君王。这里别的主能够理解为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遇到过的埃及啊、亚述、巴比伦那些外邦帝国对他们的压制还有奴役。别的主他们的权柄不过是神暂时允许的、许可的。正因为人的辖制呢，才深刻地认识到原来我们不能够依靠任何人，原来我们不能够依靠任何的不知名的神明啊、偶像，终必是徒然的。唯独依靠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一到六节，神是什么？神是永久的磐石。同时间今天我们陷入苦难当中，神也会显出他的大能的，他会使敌人灭亡的。引导我们去想，为什么这个时候神会复兴他的百姓呢？
为什么呢？人的辖制反而成为神复兴的机会呢？
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们都会有相同的经历。有一首诗歌就求主复兴我嘛，求主更新我。人的失败跟压迫呢，往往都是复兴的一个契机来的。
是的，
因为逼迫会催逼人要回转呼求神嘛。而神的回应方式呢，不是去否认苦难，马上挪去你面对的苦难，而是他在苦难当中的你能够见到他，你能够与他同在的，因为他会施行拯救的。从历史上面我们见到神主权的一个舞台，一个历史的舞台。
是的，在人的这个权柄压制之下，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人的有限。那人的有限，你就会转眼专心仰望无限全能的耶和华神，因此呢，就会带来神的复兴与扩张。明白了过去的辖制与神的复兴了，那回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要结合自己。因为查经除了查考圣经，更是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这样呢才能够有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一起思考下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今生活当中，有没有别的主或者是隐形的偶像正在辖制我们呢？如果有，那我们该如何弃绝呢？
今天我们的基督徒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回答说，哎，我家里没有这些木头的、石头的、金的、玉器的有形的偶像了。其实有很多无形的偶像，它正在悄悄地辖制我们基督徒。我把它总结了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财富物质，就把金钱啊、房产啊、奢侈品当作是安全感，凡是追求利益被金钱所捆绑。第二是自我骄傲，以自己为中心，固执己见，不愿意顺服真理，在信仰上也是我觉得神的意思是怎样的。第三是网络娱乐，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沉迷在手机上，刷抖音啊，什么刷小红书啊，把这些时间都挤占了祷告、读经、聚会的时间。第四是他人的眼光，我们害怕世人论断我们，所以我们就迎合世俗，妥协信仰，活在人情世故中。第五个就是亲情、爱情，我们将配偶、将子女看得高于神，把家庭利益放在比信仰更高的地位上。第六个就是把事业、把工作、把前途当作是人生的依靠。那么对于这些隐形的偶像，我们该怎样来做呢？首先我们要诚心的省察认罪，就是邀请圣灵来光照我们内心，看看我们里面到底被哪些辖制，然后向神诚挚的悔改，不再自我欺骗。第二个就是重新立定心志，来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主，不让其他的事物来占据神的首要的宝座。第三个就是设立生活的界限，我们把娱乐、工作、人情明确的边界建立起来，不让偶像进入我们的破口中。第四个就是我们用心的来亲近神，用读经、祷告、灵修来充满我们的心，让神的同在来取代对世俗的贪恋。第五就是放下自我的主权，天天来顺服神的带领，舍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第六个就是依靠教会的肢体的团契的生活，让大家在团契中彼此的守望，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来抵御偶像的缠累。
亚比该讲的这些非常有逻辑性，都一二三四五六，个人生命当中有没有隐形的主？六方面。那如何弃绝呢？也有六方面。刚才亚比该所分享当中呢，其实有一点，我是醒察到的，就是这个自我这方面。
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别的主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别忘了，自我为中心，自我的欲望，个人的自视，包括自卑、自怜等等，这些其实也是隐形的偶像。
我希望呢，亚比该能够把你刚才说的话呢，都写在我们的留言板，跟我们再详细分析呢。其实刚才呢，他就引发我一个思想，现在我们活在什么时代呢？滑时代，滑手机的时代。真的沉迷社交媒体呢，会让你慢慢忘了怎么去安静聆听神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重新调整分配时间，不是光在这里我们三个来分享，而是回到家里，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要实践出来的，你要杜绝那些会占据你心意的东西，重新调整分配时间，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我们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的，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转变的。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滑时代，这个词滑时代，
滑手机的时代嘛。
那如果你在查经的时候有没有拿着手机在滑呢？
这个不算，
对，
这个不算。
所以呢，弟兄姊妹要分辨手机呢，我们要善用。
一起查经吧。
正在我里面，
我听过有人说，我只跟神的关系和好，但我不会跟人的关系和好，非常大的问题啊。
回过头来看，我们认识了神这么多年呢，在人的成长当中呢，会受很多的伤，所以呢，很容易去找一些东西填补心里面的那些洞。有人酗酒啊，有人吸烟，有人疯狂滑手机看影片，有人呢去疯狂谈恋爱，有人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或者是有些人总会觉得身边的人或是这个世界欠了自己，种种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心里面受了伤。但是呢，我们原来发现认识耶稣就是呢邀请他来医治自己过去受伤啊，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不再需要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单单的因为被爱、被医治、被释放了，所以呢心里面得到满足，开始远离那些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还没信耶稣的人呢，看我们好像信了耶稣人改变了，哇，很神奇，祈个祷就可以人不同了，其实根本不是我祈祷就改变这些问题，而是认识神，让神来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受伤，让我们从内到外改变，其他人才可以看到奇妙的一刻。
神爱的耶稣，
查考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呢，很长，一定会听到认识神这个关键词的。一旦有个人他认识耶和华，承认基督是他生命的救主，就一定会有奇妙的改变的。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你生命的完全是我全然相
信。当我们体会到被辖制的无力了，神就用许多生命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明白我们生命里的熬炼和盼望。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这里面呢出现了几处的比喻，分别是什么呢？
临产、疼痛、风还有甘露，
分别比喻什么呢？
我觉得我再一次呢要欣赏先知书的写作手法，特别是那些比喻，一看呢就很有感受的。你看到这个妇人呢，最痛苦的煎熬也没有给她带来所期望的临产的疼痛呢，我相信我旁边的姊妹深有感触了，就是比喻百姓在极难当中却像产妇一样疼痛喊叫，却仿佛只是产出风。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你靠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拯救的，所有的努力呢像风一样的，风在这里呢能够比喻瞬间即逝的很虚妄的那些的挣扎。那么甘露呢就话锋一转，比喻神复活的大能与生命的恩典，好像我们早晨清晨的甘露啊，会使枯干的大地呢重新又长出嫩芽的。 甘露呢也要使已死的百姓复活。这里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比较难明白的，他们明明没有死啊，为什么说已死的百姓复活呢？我的理解是使他们重新振作，因罪而死的人呢可以借着基督福音还有恩典的大能，我们能够在灵里的复活，集体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在灵里的复活了。
就是临产疼痛和向风，这都是人的努力，但是呢神会通过甘露会使死人复生。什么样的死人呢？人依靠自己活在撒旦的权下就是死人，但是呢你转向神呢，神复活的生命，神温柔的恩典，复兴的大能就会带给你复兴。所以这三个比喻呢也带出了一个属灵的次序，就是属灵的熬炼就像生产之苦，就知道人的无助徒劳像风一样，神的复兴就会像甘露一样降临了，让人来警醒。在苦难与熬炼之中，感谢神，神也为属他的人呢预备了避难的方法。到第二十节就告诉了我们神在审判前的心意。二十节的经文我们请亚比该读一下。
好的，第二十节的经文是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
关上门，隐藏片时，这个举动让你想起了哪件历史事件呢？
我就想到在旧约记载的两大关键的历史的审判和拯救的事件。在创世纪中讲到世界充满了罪恶，神以洪水来审判世界，吩咐挪亚一家人进入方舟，并且神亲自关闭方舟的大门。在洪水审判中，神保守挪亚一家人脱离毁灭，方舟成了百姓的避难所。第二个就是逾越节的事件，出埃及记中神击杀埃及的长子，吩咐以色列人涂抹羔羊的血在门楣门框上，关紧房门不可外出。面面的天使见到血就越过以色列的家，保守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审判。那么这两件的历史事件就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美好的安排。第一就是神有分别的恩典，神审判针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却保守属他的百姓，审判从不临到顺服信靠他的人。第二，神是主动的拯救者，避难所是由神预备的，保护由神来实施，百姓只需要顺服神的吩咐，得救全然依靠神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的行为。第三，神的审判是暂时的，经文提到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苦难和审判终究会过去，神的保护和救恩却是永恒的。第四，我们看到神的拯救计划是始终如一的，从旧约到新约，神一直为百姓预备避难所，最终就指向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徒永远的平安和保障。正像真道分解里面谈的这个圣经纵横谈，我们从旧约就看到新约，从新约我们又回到旧约，有一个对圣经整体的认识。
谢谢亚比该。刚才亚比该提到了两处的旧约的事件，大家留意了吗？就是创世纪七章十六节是挪亚进入方舟的，那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关门避过灭长子的灾难的。今时今日呢，神呢也会为我们预备躲避灾难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属神的人在隐藏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做事了。二十一节，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与前一节百姓进入内室隐藏片时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果逻辑关系。这个逻辑的次序是百姓要先听从先隐藏，然后呢神再出来审判。不是说神需要百姓的行动才能够启动这个审判，你们不进去我就不能够启动这个审判，不是，而是表明神为他的子民设立的保护次序。当百姓愿意顺服隐藏在神指定的 遮蔽之下，譬如方舟，譬如这个涂了血的内室啊，神就会全然展现施行的刑罚。所以呢，隐藏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如果你不信的话，你怎么会隐藏，怎么会躲到方舟里头呢？表明他们知道呢，不能再靠自己去抵抗了，而是在内室等候交托神出来，就是公义的彰显，针对那些不隐藏的恶人。有很多恶人是不隐藏，挪亚时代只有一家八口进到方舟，还有几条动物，那些人根本就不相信的，那些都是不隐藏的恶人。所以在因果关系上面呢，百姓的隐藏呢，使他们能够免于审判的波及。因此呢，神的出来与百姓的隐藏是同时的存在了，为了保护也为了刑罚，两者我们见到是构成一个很完整的救恩的。
两者构成一个很完整的救恩。我来这里补充一下，刚才小燕说既有因果又有逻辑关系，怎么说呢？就是百姓他先顺服神，进入到内室隐蔽，那神呢就出来施行审判，惩罚罪恶了。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呢？你看属神的人他进入内室之后就蒙神保守了，那恶人他在外面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神在愤怒的日子呢，会分别保护他的百姓，一方面保护他的百姓，一方面去刑罚恶人。这是神的智慧。审判与救恩，绝境与盼望并存，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一首绝境的赞美诗来总结整章的属灵意义吧。
这首绝境中的赞美诗，我们就看神的他的属性真的是让我们惊奇。首先我们看到神他是有全备本性的，他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不放弃属他的百姓，公义和慈爱并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第二呢，让我们明白苦难的属灵价值，神允许百姓陷在绝境经历管教，但神并非是丢弃百姓，而是要除去百姓中生命的偶像和依靠，让百姓专心的来仰望神。第三个，让我们学会真实的信心的赞美。真正的信心不是在安逸中来赞美神，而是在绝境中，在苦难中，在绝望中，依然来相信神是掌权的，赞美神的救恩。第四个，让我们看到神永恒的计划，也就是说世上的苦难、仇敌的嚣张、审判的临到都是暂时的，而神的救恩和百姓的复兴却是永恒的。第五个，也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警醒和指引，就是在这个罪恶泛滥的时代，我们要懂得躲到神的里面，分别为圣，顺服神的带领，在审判和黑暗中持守我们的信仰，领受神的保守。
谢谢亚比该。那小燕呀，绝境中的这首赞美诗对您有没有什么提醒？
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人的回应是什么，或者说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听从顺服，进入神指定的避难所。如果你不听从的话，那就是你个人的选择。今天的经文呢，这首诗歌呢，也是让我们再次看到审判与救恩他们不是对立的。审判除去罪恶，救恩带来了生命，这个经历呢，也是塑造我们信徒有一个忍耐还有盼望的心，使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呢，不会整天怨这个怨那个，而是以赞美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呢，这首赞美诗很值得我们再三的咀嚼，这是信心最极致的一个表达吧。
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在绝境当中，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呢，你要相信神，神的救恩是永远坚固的。我们要进到内室，我们要仰望神，相信神必会带领我们得胜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圣言圣宴小组查经就到这儿了，我们期待下次节目时间与听众家人相会。我是梁安，
我是苏小燕，
我是亚比盖。
再见。
再见。
拜拜。
当你靠耶和华直到永永远远，当你靠耶和华